今天天气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不来做礼拜，就真的是亏了很多，对不对？或者像这种天气，我们人就说，我这种天气应该出去跑一跑啊，或者这种天气应该多睡懒觉一下，对不对？那请你记得哈，今天来聚会的人就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到神的爱，在神的家里面都是觉得蒙恩得祝福的人，好吗？我在这里呢，要跟我们讲两件很有趣的事情。上个礼拜我到波士顿去一个教会，我做他们的 supervisor， 做他们的督导牧师，因为他们教会目前没有牧师了。啊，中会派我去那边。啊，昨那礼拜天早上呢，我八点钟就拜托德营弟兄还有一个韩国的长老，我们就坐车过去了。非常好，早上开去哈，大家都在睡觉。所以呢，一路开到 Boston 啊，我们预计要开4-5个小时，结果呢，大家都在睡觉，我们很早路上没人，我们开3个小时就到。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下雨，所以没有人在车在飞机上在路上，所以我们回来也不算也不错，3.5个小时，他们都吓了一跳，说哇，纽约到 Boston 3个小时就可以到，是因为人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我去那边以后哈，因为那个教会有问题了。那个教会呢，原来大概有200多人，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啊。那现在剩下30个人，有什么原因吗？每一个人都很厉害，都是精英，你知道吗？我看下去哈。里面博士硕士一大堆，没有什么事的很少了。那天晚上请我们吃饭有10几个哈，大概有12个成人的样子，6个叫大学教授，2个医生，再来2个孩子。这个样子的教会应该是很强，对不对？是不是？我吵得不得了，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然后我去那边帮他们处理好以后呢，回来我就很高兴，对不对？后来我发现说我们教会也吵架，我说我去帮助别人不要吵架，回来自己家的后院起火。那我们教会是不是像那个教会那么厉害，博士硕士一大堆？大概没有吧。但是博士硕士一大堆也吵架啊，我们不是事没有什么事的也吵架。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奇怪？这个叫做人性，是堕落的人性。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有一个人建得很高很高的，不是大楼，是什么呢？是大墙啊，而且呢，大，我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怎么形容，建了一个很大的塔，不是，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巴别塔啊，实际上不是一个塔，是个很大的城堡，大概。说要高到高的底天呢，要跟天抗衡啊。我人的骄傲就在这样产生出来。所以请我们记得哈，不管是谁，不管你在哪里，我们的心如果被玷污了，我们就很容易有犯罪的情形。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现在要带我们大家做认罪祷告，可以吗？好，很多人已经在点头了，很好。那很多人说我认什么罪？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天有多少个心思意念进去你的头脑，你知道吗？你应该算一算的，大概算不完。但是我跟你讲，在中国人的那个著作里面，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我们读书人都认识，叫做曾国藩。曾国藩，你们知道他是谁吧？啊？ 曾国藩没有听过曾国藩的人的名字，请举手。啊？好，我先问，请问曾国藩是哪一朝的人呢、啊？清朝，我只有两三个人讲清朝。他是一位很好的文人，他是一个儒家非常重，这个儒家思想很注重的人啊。他其实可以把清朝推翻的，他不敢，因为他儒家的思想在他里面。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自律非常不错的人，他写的那个训他们自己家的孩子 的什么什么千字言、啊、非常好。你知道曾国藩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哈、啊，如果我们有一个人敢坐下来，从早上开始有一个意念进来，你就把它记下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所有的意象不那个意念呢都写下来，而且你写下来又敢给人看，那个人是圣人。你敢吗？我都不敢。所以请你记得哈，我们一天不知道多少意念进来，哇，看到他怎么可以那么有钱，看到这个人怎么可以那么漂亮，他怎么可以比我有才华。你知道这个纪念力进来出去进来进去在我们头脑里面多少，而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意念就在颠覆我们的生命，这些意念就在塑造我们的生命，这些意念会培养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基督徒有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祷告。怎么祷告呢？主啊，请你光照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是诗篇的作者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被历练，会越来越好。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祷告而有效，你知道吗？因为耶稣曾经为你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宝血，愿意洗涤你的罪，那是最大最大的祝福。我今天把我要讲到的内容大概就讲出来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可以吗？请你们跟我一起来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当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带着喜乐的心，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坐在这里都带着轻松愉快要敬拜你的心。真是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次到你的圣堂，我们要先省察自己，因为神是神圣的，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有任何不合神心意的心意在主你面前，因为你鉴察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带着喜乐的心，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喜乐是因为我们没有惧怕。我们没有惧怕并不是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不惧怕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过错的事讲错话，而是因为耶稣基督阿爸父神的独生爱子曾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就是要拯救灵魂失丧的人。主，因为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愿意到你面前来，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曾经在思想上在观念上有错误，甚至误解人，甚至在我们生命里面曾经有邪恶的思想。就或许我们很多人会讲说，我想我又没有做事情怎么样，但是主耶稣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思想里面有那种邪恶的观念的时候，在你的面前我们已经犯罪了。因此我们在主你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将来你对我们的审判。但是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在这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需要你， 因为你答应我们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你是信实的，而且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你流的宝血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你承担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不好交在你手中的时候，你愿意洗涤我们。主因主，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请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的思想意念，凡是有肮脏污秽的地方，就是就帮我们出去。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在主面前说，主啊，请你赦免我。主，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赏赐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会被赦免。求主帮助，让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让我们在主你面前愿意亲近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塑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认我们的罪的时候，求主做洁净洗涤的工作，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不会被弃绝，让我们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的时候，求主用你的宝血洗涤我们，用你的爱包扎我们，用你的生命重新塑造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继续往前走。求主帮助，愿圣灵大大的赐福我们每一位。凡今天在你面前跟你的仆人一起在你面前说，主啊，请你帮助我，主啊，请你赦免我，主啊，请你引导我，我们在你面前就都必蒙恩。愿主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摆在你面前蒙你悦纳，求你赐福。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来读那个创世纪，今天要读第好像第十二章是吧，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创世纪第十一章一到第九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创世纪在哪里啊。好，创世纪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弟兄姊妹，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开声来诵读。来，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那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筑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的。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好，我们今天这段圣经念到这里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就帮助，愿这段圣经非常古老，也求你借着这古老的经文来启示我们主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语。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记得上礼拜 我跟我们讲到那个大洪水的事情。上一回我们提到那个大洪水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整个世界都覆盖着水。我上一回记得跟大家讲说，当时的人不是少数，当时的人已经遍满大概所有的地方，而且请我们记得，从神创造地，整个地是一块大板块，非常美。而且呢，在当时没有台风，没有大雨，没有什么东西，因为当时天上不会下雨。为什么呢？因为湿度跟温度都刚刚好。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地那么大，而且人又繁荣起来。在那个时候的人，最初上帝创造人的是不会死，后来人犯罪以后呢，神还让他们活到八九百岁。很多人以为说这不可能，这什么可能，请你记得那不是神话。你知道以前很有意思，很以前的，在19世纪以后到20世纪，很多欧洲的神学家读圣经的时候，这是神话，这怎么可能，就把它当作什么像希腊神话一样在读，那是100%的错误。我告诉我们弟兄姊妹，现在的考古学越来越发现，圣经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假的。而且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现在的考古学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人聪明的不得了，什么住在山洞里面的，什么没有那回事。在那个时候的人聪明的不得了，而且当时的发明，当时的厉害不得了的大。可惜因为人犯罪，人犯罪以后出来，人的思想都是乱七八糟。那第二个很糟糕的问题是什么呢？天上有很多不守本位的天使，看到地上的女人，哇，漂亮。不少天上的天使呢，就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化作人的样式，跟人结婚。而那些天使，有一些天使是非常高大的，跟人的女人结婚以后，所生的孩子都是巨人一大堆。所以在第十一章，在前面的圣章，在第六章的时候说到说，有很多伟人在那个，其实不是伟人的，是高大的人的。圣经翻作伟人就不对，翻作是巨人的意思。所以现在留很多东西，你看有人的是那个什么呢？现在挖出来的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身体呢，比什么，比我们这个桌子还长呢。而且很大的石头怎么搬呢？当时也没有机器。我说这个这么高大的人搬这一块，好像搬一块石头一样而已。所以呢，当时建造了很多的城墙，而且更厉害的就是这些天使，他们懂得征战，他们懂得发明，所以告诉人类就发明这个发明那个，后来自己打来打去，神说不行，最后神用什么呢？用洪水全部毁灭掉。现在去发现，现在在地上发现那个洪水之前的文明是不得了的大。所以不要以为人以前是什么的，都很傻傻的，都坐在山洞里面，不是。好，圣经里面我们上回已经提到那个洪水的事情了，而且我已经跟我们讲说，那水现在跑到哪里去，其实就集中在南极跟北极。那如果这个两边的水又退化，就地球又进入像挪亚时代的大水。所以圣经里面绝对不会胡扯乱讲。好，洪水之后，全人类有多少人？一家八口住在，就从那个什么呢？从船上下来了。所以你知不知道，人从洞口从出来的时候住在什么地方？ 你不能住在，就找一个比较大的山洞里面就住在那里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的一个很出名的字叫做洞穴的穴怎么写？一个宝盖头有没有？下面八，一个家庭就住在那个地方洞穴里面。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中国字写得很有意思，对不对？是中国人的老祖宗都知道这些故事，就放在那个文字里面。还有船，是一个舟旁边有八口人。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中国人老祖宗知道这些圣经的故事。好，然后这八口人呢，怎么可能一下子繁衍成世界几好几亿的人呢？有很多人在笑说，哇，这个胡扯，圣经这个胡扯。什么胡扯？你知道在古代哈，在还没有洪水之前，人可以活到八九百岁。活到八九百岁，他可以看到几代孙子啊，十代二十代的孩子都可以看到。然后洪水之后，你如果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十一章后面的，当时的人年纪已经少一半。洪水之后，人的生命减到多少？三四百岁。那三四百岁够不够？够不够长？够长了。如果没有看到二十代的孙子，起码可以看到十代的孙子。我们现在活到八十岁，可以看到第几代？第三代、第四代了，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一百岁或者是两百岁，你可以看几代？那三百岁、四百岁，你又可以看到几代？而且不是就生两三个就停了，继续生，继续生啊！所以洪水之后，虽然只有八个人。你知道可以繁衍一直下去，一直下去。而且这一批人呢，这批人大家都熟啊，就是自己亲戚，不自己都家里面的人都住在一起，一万、两万、三万，一直出来，一直出来。然后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这个地方太小，就搬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地方。所以在十一章里面说什么呢？说当时天下的人讲话都一样。因为都是一个家族嘛，所以呢他们讲说，哎，这个地方太小了，再迁移大一点。然后他们最后迁移到什么地方？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在我们的历史名词上面或者在地理名词上面叫做肥一半月湾。那个地方其实是古代那个什么伊甸园里面的一部分。因为最多很多人讲说，哦，很多人现在考古学告诉我们说，哦，我们人是从非洲那边出来的，移民到什么？这个可能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当时整个世界只有一块地，而且呢，伊甸园最美的地方呢，有四条河流出来，有两条河现在还存在，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那个另外有两条河可能就在非洲，但是因为板块分裂了以后呢。那其他两条河就没有，就可能到底，可能就消失了，或者是沉到海里面去了。那两条河可能就在什么非洲，而那一些很肥沃的地方都变成什么今天的沙漠。所以很有意思的例子，你就说当时的人呢，选啊沙漠但不要去，就去什么地方？去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是两条河哈、啊，下来。又刚好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半月湾的什么肥沃的平原，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做四拿地，他们就在那边的开拓了人洪水之后第一个古文明。那个古文明在考古学里面把它称作什么呢？称作古巴比伦文化。而那个地方那个地名最初叫做四拿地，左边是幼发拉底河，右边是底格里斯河，很漂亮很肥沃的地方。那他们在那边干什么？ 他们那边说，哇，我们在这里呢太好啦，我们在这里怎么样，他们盖，因为他们古代的技术都在了，智慧都在，而且征战的工具什么都在，因为留下来的基因都在里面，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呢，烧砖，用泥土做砖，然后呢用沥青盖上去，就盖城墙，盖城了。城的意思是干什么？城的意思是保护，让我们保护我们自己，就住在这里面多好啊。然后呢不够，我们在中间又盖一座塔，怎么样呢，塔顶通天呢，我们这样叫通天塔。中文把我们圣经里面把它翻作什么呢，巴别塔啊，其实中文的翻译应该翻作通天塔比较好。通天塔是什么意思？我们高到可以跟神正对抗，人的叛逆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请你记得哈，我在这里说，洪水之后，我们并不是回去住在洞穴里面，一下子出来，因为人很聪明嘛。然后呢，人口八个人开始生产，不得了，我想不必超过1000年，地上都是很多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的寿命又长，而且呢人又可以活得很久，而且天气什么都还不错，所以呢当时整个世界又繁荣起来。那第二个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人的罪性已经存在了，那个罪性非常非常的厉害。罪性存在人的生命里面干什么？所想的东西都是歪的，那个罪性在人的里面所想的所做的没有一点点改变。请问挪亚，上帝看他是义人对不对？是不是？圣经说上帝看他是义人，他有没有做错？如果挪亚上帝看他是义人，是很不错的人，他还是会做错事情。为什么？好久没喝酒了，看到葡萄园种葡萄，葡萄是种好以后呢就酿酒，哎呀喝得太舒服了，一喝下去就怎么样，睡着了，睡着的时候怎么样，脱光光的。结果他的孙儿看见了，笑笑，这个爷爷怎么搞的，要去告诉他的伯伯们，他伯伯们怎么样，不好意思，就拿着一件衣服然后往后倒，然后把它盖着。挪亚起来以后，他听到这件事情，他有没有说哎呀我的孩子多好啊，没有，他臭骂了一个什么呢，笑他的儿子孙子，跟他咒诅，那个孩子名字叫做迦南。请问你再好，你心里面也有谁？也有挪亚的那个恶劣劣根性。后来挪亚三个儿子又分到全部世界各地去了，然后大部分最初还集中在什么呢，在示拿地，盖了那么高的城，而且越盖越高，越盖越高，越高的时候就好像越骄傲，越来越厉害的样子。这里说呢，耶和华神说让我们下去看看吧，这里说我们有没有，圣经里这里又出现，创世纪里面这是第二次出现，耶和华神说让我们，是不是耶和华神说哎，天使你们更好下去，我要下去巡视一下，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请你记得那个我们是指三一真神。三一真神来了一看，三一真神摇头啊，圣经没有说摇头，我们可以说他大概就在摇头了。他说什么？这一群人同样的语言， 同一个血统，同一个民族，他们心里面所想的都是歪的。如果现在可以造通天塔，以后他们要造什么事情，要做什么谋反的事情，要做什么违背真理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很简单。所以神就怎么样，就从天上把他们打乱了他们的语言。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请记得人的罪性在，人的罪性在，魔鬼的能力就在他的身上。请你注意听这句话，当人的罪性还在，魔鬼就可以利用他的罪性去做他要做的事情。你今天坐在礼拜堂里面，你很乖，你很好，因为有神性在这里面。甚至你出去了，你一个人了，你一个人在想的时候，你晚上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个鬼性的魔性就在你里面搅和搅和搅和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你睡觉之前好好在神的面前省思你今天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对你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让你的魔性在你的生命里面继续搅和你，纵使你信耶稣信了100年，魔性还在。所以耶和华神说这个不行了，这是耶和华神要不要再来一次洪水啊？不要，他有另外他的计划。怎么办呢？先把他们打乱吧，让他们打乱。打乱什么？打乱他们的语言。昨天大家睡觉的时候讲话都通，然后今天起来讲话，哎，你在讲什么话？哎，我讲什么话？哎，还好什么呢？我们同宗族的哈，同家庭的，哎，可以等话可以通。哎，到隔壁那个什么，隔壁那个谁的家就搞不懂了。所以呢，你讲什么我听不懂，我讲什么你听不懂。那叫做神把他变乱他们的口音了。所以请你记得在这里你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语言是谁发明的？不是上帝发明的，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特色，而且不同语言呢是塑造成那个民族的那个个性。所以因为这个样子，神打乱了人的语言，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分散出去了。我相信中国人的老祖宗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自己孩子们，想说那怎么办，我们往东移吧，就慢慢慢慢往东移，最后就移居到现在我们的那个住的地方去。而其实如果你好好读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国也不是只有一个族而已，好多族其实都亲戚一直过来的，就像现在一样，就现在一样。我不知道谁有一天就给了一个我看了很可怕的视频，就是什么呢，说加拿大那个有飞机要从多伦多飞到印度啊，吓死人呐、啊！后来我印度人一大堆，而且什么我起码60-70个人坐轮椅的，哇，整部飞机，而且你知道你如果让一个印度人来哈。后来全家族还有亲戚朋友什么都来了，印度人这样，中国人是不是这样子？差不多了。 这就是移民啊，就是移民。所以当人讲不通的话的时候呢，就开始移民。那换到移到哪里？我们就要继续往东移，就往东移，移到中国人现在住的地方。那中国人还不是只有一族而已。后来就是继续融合。所以其实坦白讲，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皇帝的子孙吗？那胡扯，绝对不是。所以其实是民族跟民族交合，又融合，又分裂，就这样子。那可能有人会问说，上帝为什么要变乱人的口音？我们可以讲同样的话，不是多好吗？请我们记得，神变乱人的口音，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上帝创造人的时候，讲过第一句话说什么呢？上帝告诉人说，你们要遍满全地，成为什么呢？成为地的主人，好好去管理这个土地。而我们人是什么呢？哎呀，我们好朋友挤在一起啊，好弟兄挤在一起干什么呢？哇，我们做事情就有能力。而有能力的时候，如果做好事是好，但如果结果去做坏事情，那就糟糕了。而当时坏事情做的比什么？比好事多。所以神要人分辨遍满全地，那件事情就被卡住了。所以神借着什么呢？让人的口音不一样，就分散可以住到全世界各地去。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让犯罪率降低，因为语言不通嘛。要谋合什么，要做什么坏事情，大概语言不通就很难了。那还要学习对方的语言跟好几年，那就慢一点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不通的语言其实背后是一种祝福。我告诉你哈，如果你到一个人的家，你不懂那个语言的时候，最初人家骂你你都不知道，你还以为人家在夸你，对不对？所以那个语言不通也有那个好处在里面。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的魔心，人的犯罪的倾向，因为语言不通的原因降低了，那是神故意做的。所以呢让人可以让什么呢？犯罪率减缓。而且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神开始在为将来要做拯救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计划的铺垫。人被分召到全世界去的时候呢，神开始他的计划，要做拯救的工作。所以请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就发现什么呢？发现神常常在做超乎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事情。所以那个地方，那个示拿地，那一个很高的建筑物，现在就被称为什么呢？称作巴别塔。那巴别塔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巴别塔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就是什么听不懂的话。巴别巴别巴巴巴就这样子，巴别。好，那很有意思哈。你知道英语哈？英语有一句很有趣的话，很相似。英语野蛮人叫做什么呢？就是 barbarian。你知道 barbarian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因为什么样的听不懂话叫拜拜拜拜拜，就是 barbarian， 就这样。跟巴别的意思很相近。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我听不懂你的话，你就是野蛮人。而我们就有那种以为我的话是全世界最好的话。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把别人讲的话叫做番仔讲的话。请问你们广东人在讲那些胡言乱语的话，你们说什么？说鬼话不是吗？你们叫黑人叫什么？所以我们会把那个跟我们不同不一样的人都话都用不好的话在形容。你知道我有一次到福建厦门去讲道。我们讲闽南话，我讲到完了以后呢，哇，全场的弟兄姊妹都很热情啊。有一位80几岁的老姐妹跑来跟我讲说：“哎呀，张牧师，你去美国那么久了，你还会讲我们人的话？”因为南洋有很多福建人去，然后我们讲的是我们人叫做普通话，对不对？那其他人讲的是什么呢？番仔话，有没有？所以只有我们讲是人话，人家讲的都不是人话。所以语言这种东西呢，在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一种分裂的现象。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很有意思。你知道。圣经里面说，在创世纪12章，神把人的口音分开了。然后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次说，圣灵来的时候，又把人的口音合起来了，让人可以彼此听得懂。你知道记载在哪里吗？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使徒开始传耶稣，对不对？那当时可能上万人在那边聚集，各种不同的民族的人在那里。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说：“哎呀，这个人怎么可以讲我的家乡话？哎，我怎么听懂他在讲我的家乡话？”那这件事情很奇妙，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两种解释，就是这些使徒开始会讲别国的话，但是那种可能性有，但是呢可能不大。但是最奇妙的是什么呢？可能那个人讲的是家乡话，但是在圣灵的帮助下，那些话传到对方的时候就是他的家乡话。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换一句话说，语言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会被统一。而且我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诸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把语言分了，就是不要让人可以合作做坏事情。这是有一天神把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百姓都会讲同样的话。而且你会想说，哇，真的吗？我敢保证。你知道为什么吗？请你注意啊，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请你记得，将来有一天你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怎么沟通啊？跟白人、跟黑人、不同种族人在那里，我们怎么沟通啊？请你记得，那你到天上还要取天上的语言吗？没有。有没有什么天上的语言？没有。那怎么办？请你记得，我们现在沟通是怎么沟通？我讲话啊，发声音，对不对？借着空气嘣嘣嘣嘣传到你，那你耳朵里面怎么呢？你耳朵有耳膜，嘣嘣嘣嘣，那个声音就传到你。哦，我知道你在讲什么。那是在世界。有一天你到天上去的时候，这些都不用了，那是怎么样？我告诉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讲什么，我讲话都是从我的意念开始的，我的意念想什么对方就知道，对方马上就可以回答。所以那个比什么呢？比你打电话快。意念跟意念的交流。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请你记得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现在你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说，耶稣说什么？是从魔鬼来的。所以神要我们在耶稣基督要我们讲，从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操练什么？讲真话。将来在天上绝对没有啊，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了，绝对没有这句话。所以从这个巴别塔这个语言的事情，你就可以发现很奇妙。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好好操练讲真话，不要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见好的就讲好听的话，那不好的就讲很凶很巴不好的话，不要。好，再来一件事情，最后一件我要跟我们大家讲，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器皿，对不对？而且我已经跟我们大家讲了，这一些事情的背后都是神在做的，而世界上有几千种语言，你根本学不完的。但是请你记得，你要学一种语言，就是讲真实的话，因为你讲真实的话，神都听。我们全世界的人啊，不是只有我们人而已，全世界的人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最容易犯的一个罪是什么呢？欺骗。你们相不相信？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被魔鬼骗的，被魔鬼骗了以后，我们就学习魔鬼的样式，所以欺骗是成为什么呢？成为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很大的特征。所以有人说，什么叫做什么？什么叫做全世界最大的欺骗？最大的谎言是什么？我从来没有说过谎话。全世界最糟糕、最恶劣的谎言就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谎话。像我这么真实的人，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看到巴别塔的故事，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容易犯的。我不是说你们呢，我也包括在里面。为了转一个弯就讲一句让人家听得很舒服的话，其实是假的，有没有？你看那些政治家站在讲台上讲的，胡扯一大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的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从语言所发出来的邪恶是神不喜欢的。再来一点，我觉得这个巴别塔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在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要所有的人类分布到全世界去，神要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好好去发展你所有的。然后呢，很有意思，就是神已经在筹备下一步他要做拯救的工作。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谈谁呢？谈耶和华神开始呼召一个人，叫做亚伯兰，后来神把他的名字改作亚伯拉罕。从拣选一个人到拣选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变成一个国族，从一个国族诞生神的儿子，然后呢，从神的儿子发出对整个世界的拯救，这是神的计划。 所以 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姊妹讲说，让我们好好思想罪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些不完美的，不要信耶稣的还留着，那是对耶稣基督一种很大很大的伤痛，更是对耶稣基督一种很大的侮辱。你知道我们如果不会死，你知道你说死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请问死是怎么来的你们知道吗？圣经里面说因为犯罪，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对不对？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会死，而古代的人呢，神还容许他们活八九百年，后来活三四百年，那后来越来越少，到现在我们活多少？八九十年，有没有？那刚好什么呢？刚好最初上帝创造人类的现在，我们减了多少？减到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岁数。请问弟兄姊妹，这种减速，这就是以前八九百年，然后变成三四百年，三四百年变成一百多年，一百年现在变成七八十年，有没有？为什么上帝让那个死亡 的那个时间越缩越短，越缩越短？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圣经里面写那个八九百年是胡扯，你不信，因为你没有活那么长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圣经里面为什么这样想那么长，然后我现在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活到八九十岁之后，有我前几天人家说，哦，张牧师你让我老了，我说喂，对吼，我们七十几岁，你知道创世纪在创世纪里面说什么呢？创世纪里面说什么呢？人可以在创世纪第五章说人可以活到八九百岁的时候，他们活到几岁才开始生孩子你知道吗？他们活到八九十岁才开始生孩子，成长到八九十岁才成熟。而我们活到八九十岁的时候，人家还开始成熟再开始生孩子，我们是什么？我们开始老了，我们要死掉了。那我在这里要问弟兄姊妹，你知道死是什么？死很清楚，就是一种咒诅的记号。死是一种咒诅的记号。人所有的罪到最后都得死，那个死就是很清楚，就是咒诅。还好神会让人死了，如果人不会死就完了，你知道吗？请问你们知不知道那个秦始皇活多久？啊，49岁，我们都记得很清楚，也不错。如果秦始皇让他活到80岁的时候，不知道再多死多少人。毛泽东活多久？啊，80几哈，83呢？他如果早一点死哈。中国人可以少死几千万哦，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像这一类人的死是应该的了，因为他们都死得其所，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但记得死是一种咒诅的记号，而请你记得，你也会死，我也会死。但是请你记得，这个咒诅的记号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拿走，除了一个人以外，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他为我们死，他死了以后又从死里复活，证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没有放弃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要永远活着。而那永远活着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可以跟他在一起砍断在世界上所有的咒诅。所以请你记得，那个死并不是没有了消失了，死是什么呢？是咒诅的砍断。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他说什么呢？我会让你们跟我在一起到永远。而那个死呢，我已经讲过，是一种分离的现象。第一种死是什么？身体跟肉体的分开，灵魂跟身体的分开。那个人在这个世界就不能做什么了，他的灵魂就走了。然后以后还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灵魂是活到永恒的。而且灵，请我们记得，你不要以为灵魂就是什么好像在睡觉摸摸糊，不是。我告诉我们诸位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灵魂的身体离开，灵魂离开身体以后，他的知觉、他的了解、他的一切意识，比在这个身体上面还更敏锐。不要以为死了就是什么什么就迷迷糊糊什么，不是。当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更敏锐，因为怎么样的，这个身体有一天会老化的时候，把我们的头脑都搞坏了。有一天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分开以后，你去哪里，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你如果没有清除你的咒诅，你就进入永恒的咒诅里面，那这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耶稣基督说，我会让你继续活着，就是在他的里面，他可以帮我们洗涤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跟他进入永恒的生命里面。结果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拿走挪掉所有的肮脏污秽，跟他永远在一起。那是基督信仰里面最美最美的祝福。所以我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要告诉我们诸位，我讲到的题目叫做什么呢？我讲到的题目叫做，主耶稣基督是被造人的，被造的人类最终其实唯一的盼望。我们是被造的人类，被造的人类按照我们所说的魔鬼给我们的诱惑，还有我们祖宗的堕落流传到我们身上，请我们记得，我们没有盼望。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个最美的祝福。我们下礼拜要继续讲怎么样神借着亚伯拉罕来做拯救的工作。我最后跟我们讲两件很有趣的事情。犹太人呢，他们很叛逆，对不对？他们跟人一样啦，好的时候感谢主怎么样的，那不好的时候就咒骂，就骂骂上帝怎么样的，甚至把神的仆人先知什么都杀了什么的。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很惨哦，好惨，整个族都被灭了。到最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被希特勒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因为这个样子，犹太人四散到全世界去。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当犹太人四散到全世界去的时候，在他们头脑里面从来没有忘记耶和华神的名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神跟他们有契约。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求告他名的就必得救，因为他们认识神。所以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今天看了一个很有趣的视频，说有一个犹太人的考古学家，他被台湾邀请到台湾去讲学，在讲学的时候呢，讲考古学的事情，世界考古学的事情。他有一天呢被邀请到台南的一个乡下叫做左镇，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左镇很有趣，左镇是在南部哈。英国的宣教士在台湾宣教的时候呢，我们的马雅各医生，他骑着马， 然后到左镇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间呢，他的马尸体他跌下来了，跌下来那个地方就被叫做瓦背，就是从马上掉下来的意思，闽南话啊。那个地方那很有趣，很有趣。最近有一个犹太人的考古学家被邀请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古老的，就是一个那个很小的那个什么的博物馆，在展览什么的，展览原住民，因为那个佐镇那个地方是原住民跟汉族混合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汉族跟原住民生的孩子就叫做平埔族，在那个地方。结果呢，在看很多陶器啊什么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陶器上面刻两个字，他吓坏了。他说：“这里怎么出现这两个字？”然后他去问，没有人知道。然后他问说：“这个字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后来他去查了好久，查了好久。有一天呢，有一个台大考古学的女生哈，去找他说。说某某老师，你在找那个哈？我听说你在找那个，我家很多。他说啊，你家很多，然后你可以回到我家去，就到他家去。他爷爷还在了，到他爷爷家去的时候呢，他的爷爷就说，你在说那个瓷器，他我家一多一大堆，一大箱哈，里面瓷片、瓷器什么这么一大堆，他翻了一下，吓坏了。那一些是古希伯来文的，他怎么会在这里？然后很有意思，那个老先生啊就跟他讲说，这些呢是我们祖传留下来，而且是我在家后园后花园，在我们家种菜的地方呢，我去这刨地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些瓦片，但是我就把它收藏起来。然后那个老先生就跟这位犹太人的考古学家说，先生你如果不嫌弃的话，我老了这些我没有用，就送给你。高兴得不得了，拿去一研究，用那个碳14去测算下来，这是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东西。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当以色列民在南犹大国或者北以色列国被消灭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四散到全世界去，有一批可能按照中国丝绸之路跑到中国来，然后呢，为了避免台湾有一个地方他们就去了，就在那边跟原住民混合在一起，而且那个老先生还会唱一首很短的诗啊，他说从他的爷爷啊，然后从他祖先留下来的，唱那个字没有人听得懂。结果呢这位希伯来的老师，这位犹太人 的考古学家听到两句话很清楚， Yahweh Elohim， Yahweh Elohim， 你如果读希伯来文就知道这两个字是我们上帝的希伯来文，他们在呼叫着他们的圣经里面以色列的神的名字。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很奇妙的事在发生，弟兄姊妹。最后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我到现在还非常谨慎讲的话。有一次有一位姐妹，她打电话给我，她的丈夫刚过世不久，葬礼结束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张牧师，我要请问一下，我的丈夫在不久前，在礼拜天早上死了，而且他是死在马桶上。”他说：“牧师，我要问你，是不是上帝的愤怒跟咒诅在他的身上？”我知道这所有的事情，请问我做牧师我怎么回答？我要请问，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一个人有这样事情走了，那你们打电话来问我说，牧师 你觉得怎么样？你说我会怎么回答？我说是，哇，他惨了，他一生会很痛苦。如果说不是，我是不是又要再说谎言？弟兄姊妹，我只能讲一句话，我跟他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要担心这个，你想这个也没有用，你往前走吧，你好好跟随耶稣走。我只能够这样回答。弟兄姊妹，我们很小心，要注意一点啊。请问你在神的面前，你站立得住吗？有一天我们就要到天上，在面对神审判的时候，你站立得住吗？那个罪在圣经里面讲得那么厉害，那么清楚，而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执迷不悟，直到有一天审判来了，我们措手不及，那就很糟糕。弟兄姊妹，世界的末日，我们以为世界的末日是什么呢？是哇，原子炸弹下来，所有人都死了几亿人。对了，那是世界末日，对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有一个末日，就是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你知道，你保证你去哪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想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华人有一句很美的话是什么呢？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不是老人才会死，年轻人也会。换句话说，那一天审判的日子到，你还站立得住吗？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这就是从今天我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个巴比伦，这个什么呢？这个巴别塔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想出很多很多可以让我们思想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有一天我们在神的爱里面都可以被接到天上去，在那边蒙福的祝福。我常常讲说，我们恩光教会在天堂也有几百号了，真的真的，那一些人呢，大部分都是我去主持葬礼的，那一些弟兄姐妹我都记得，他们的生命我都看得很清楚。我知道大部分都已经在天上，但是有几个我不知道。我很恳切的在神的面前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只有为你今生的方便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要为你的永生来寻求主。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告诉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可能要改变方针，我们不要随便给人家开受洗证，因为在我们过去几年里面不知道开了多少受洗证。我跟我们保证讲，弟兄姊妹，超过 90% 拿到受洗证就不回来了。我们长老执事小组长一直劝他们说，这是跟你永恒的生命有关系，这是有永生的祝福在里面，不要离开，不要受洗了就走。我不知道讲了几十次，人家可能听到说当耳边风，好可惜啊，好像在耶稣的面前就走过去，就一个过场而已。主，我多么的盼望在神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在神的家被落掉的。这是我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不要 单位今生所需要的来麻烦来做这个做那个，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将来在神的面前都要被摊开。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看到主你对人类的爱。当人犯罪又想造一座城，造一座高塔，要面对上帝，要跟上帝抗衡的时候，你把它混乱了，语言就不同了。所以我们盼望今天从圣经里面你给我们从上头来的祝福跟警告，帮助我们不要离开你，让我们常常的在主你面前反省自己，愿圣灵光照我们，让耶稣的宝血不断的洗涤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思想上，在行为上，在言语上都不得罪你。主，我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很多人来美国都想得到美国的身份，但是我们一直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个永恒的身份，不要忘记，就是天国的身份。可惜听到的人当作耳边风的一大堆，主，我们心里面为这群人难过。求主帮助，让我们更谨慎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从圣经的话再一次被勉励。主啊，帮助我们，愿你的爱扶持我们，让我们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是被落掉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争那个东西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还在争。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仰望那一位爱我们到底、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因为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得着最美的祝福。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去经历你，愿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太好了，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呼求，我们再一起站。 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次恳求主，让我们安静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哇，请你现在光照我，就像诗篇的作者所说的，主啊，请你光照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求主你光照我，让我的口舌有没有肮脏污秽的地方，在我的思想里面有没有不合神心意，是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的在里面，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想说，主啊，主，我合格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吗？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包括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的功德，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所说的事情或者所做的事情，那些都不能够帮助我们进到天国一步，我们唯一能够进去的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口舌不干净，思想不干净，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能够祈求就是说，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拿走我们的罪，拿走我们在你面前不合神心意，伤害人，伤害主，甚至让主伤心的地方，让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 让这些罪不在我们身上成为纠结，让这些罪不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负担，让这些罪不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拉住我们继续往下走，而且成为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的那种东西。让我们在主人面前都说，我愿意让过去的我在你面前认罪以后就丢了，让我跟人的关系过去不好的就丢了，让我以后见到那个人，见到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还可以用平常的心接纳或者笑笑的跟那个人讲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心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完全拿走。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一点点恨，那一点一点点的恨会成为发酵的东西，就把我们的生命拉下去。主，你的救、你的爱、你的恩典就不在我们身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在你面前说，主啊，请你洗涤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在主你面前成为一个蒙恩得祝福的孩子。主，我们不管我们年纪多大，我们在你的眼中还是孩子，因为你是我们所爱的父。再一次赦免我们罪，再一次扶持我们，我们再一次恳求主你将圣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走出去不再一样。亲爱的圣灵，请你来就降临在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让我们能够被主你得着，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不成为空空的，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再一次蒙恩，再一次得赦免，再一次得祝福。主啊，我们需要，求你帮助我们。现在在我们头脑里面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搅和我们，让我们在主你面前自己用我们的话说，主啊，这些我不要，主，请你把这个拿走。主，求你就帮助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在主你面前我们不要的，主啊，你不认为不干净的，求你们在这个时候就拿走，不要再带回家，交在神的手中。求你赦免我们，用你的爱，用你的大能摸着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谢谢主。弟兄姊妹，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愿意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请你赦免我们的罪，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涤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死偿付了我们的罪债，耶稣基督的血洗涤我们的所有的肮脏污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得胜者，现在坐在阿爸父的右边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赏赐，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走出去成为一个蒙恩的孩子。过去的事不要再计较，求主释放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走出去成为一个喜乐、蒙恩、平安、蒙祝福的孩子。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